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继续读箴言二十一章，主题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之前我们读过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箴言书其实非常看重人的心，心出现的次数比智慧多，心在箴言出现93次，智慧名词出现39次，形容词出现12次。箴言教导的智慧是由心所发，渗透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。今天这一章我给它的主题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因为神不只看见我们的行为，神更是看透人的内心，所以神的裁决和判断全然的公义。弟兄姐妹，您想不想知道神如何衡量人的心呢？什么讨神的喜悦呢？让我们透过以下的经文来探讨神是如何的衡量人的心。这一章可以分为5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，21章1到2节，耶和华的全能和全知。第一节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垄沟不是天然的河道，而是农夫挖掘出来的水道，按照农夫的意思和计划将河水引到田地，目的是为了灌溉和滋润。这里说君王的心也如垄沟的水，按照神的心意成就神的计划，带来生命的活水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神的子民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无助地屈服在恶王的政权下任人摆布，就连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掌权中。第二节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列王记对以色列王的评价，要么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要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因为人一切的善恶对错，不是按照人自己眼中的标准，而是按照神的标准。自从伊甸园人选择了知道善恶，人就把自己当作神，以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决定对错，把神设立的绝对真理扭曲为人决定的相对真理。人的辩驳能力再强，即便可以颠倒是非扭曲善恶，但神仍然在掌权。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不在乎人的能言善辩，不在乎人的假冒伪善，神看见每一个人的内心，是善是恶，是好是坏，神看得一清二楚。亲爱的，我们要诚诚实实审查自己的内心，让神来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的一生陶足喜悦。不要为了面子而为自己狡辩，若一而再地错过了悔改的机会，将来我们还是要面对那鉴察人心的神。第二段落，21章3到8节，耶和华衡量人心的标准上。首先，神看重仁义公平 vs 骄傲。第三节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神不只看见你的献祭，更是看见你的心和你的行为。献祭固然重要，但不能只有外面的献祭而忽略了内心和行为上的仁义和公平。有人以谎言掩盖自己的恶行，也有人以宗教仪式掩盖自己的虚伪。亲爱的，我们向神献上赞美、敬拜与祷告，一定要有一个相称的生命，行仁义公平，才能讨神的喜悦。第四节，希利本的翻译说，高傲的眼、傲慢的心、恶人的灯都是罪恶。恶人的灯也可以翻译为恶人的耕种。原来骄傲是罪恶，从内心的骄傲到骄傲的眼神以及骄傲的行为，从里到外在神看都是罪。骄傲的心态以自己为首，以自己为荣，以自己的标准取代神的仁义公平，以自己的成就为优越感，以自己的好为满足，不理会神的劝诫，也不理会他人的训斥，更不觉得自己需要讨神喜悦，这都是罪。5到6节，神看重殷勤筹划 vs 急躁和诡诈。第五节，殷勤筹划的逐至风雨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。这是神公平公正的原则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一个人殷勤筹划或是行事急躁，他的收获必与付出成正比。无论是属灵的追求、学业或职场、家庭或教会，都是一样的原则。你愿意付出多少，就必得着相对的回报。当别人得着的比你多，不要以为神不公平，因为别人的牺牲和努力也比你多。 第六节，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催来催去的浮云。这种人不愿意付代价，只想走捷径，什么都要速成，因为筹划太浪费时间，所以行事急躁而走上了诡诈的弯路。虽然如他所愿，很快的就得着财富，但他却不知道这些不义之财转眼成空，自害己命。七到八节，神看重清洁和正直 VS 强暴和狡猾。第七节，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，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诡诈是隐藏的手段，强暴是明目张胆的抢夺，两者至中皆自食其果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仁义公平。第八节，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乃是正直。一个是弯曲的道路，随着人善变的思想而变化无常，随着人的私欲而拐弯抹角；另一个则是正直的道路，规规矩矩，按神永远不变的法则，跨越世代和文化。您选择哪一个呢？让我们追求做一个清洁的人，没有私欲的玷污，没有罪恶的污秽，没有世俗的野心，也没有肉体的掺杂，一生专心地跟随神。第三段落，21章9到19节，耶和华对恶人的计划。这一段九和十九节以争吵的妇人首尾呼应，十和十八节以恶人首尾呼应，如此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。首先，争吵妇人的亏损。第九节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在那个年代，以色列房子的屋顶是平的，通常是敞开露天，地方不大，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那里乘凉，偶尔可以凑合睡一两晚，但住在那里就很不方便了。为何有好好的房子不住，要住在房顶呢？原来屋里有个争吵的妇人，天天的碎碎念和唠唠叨叨，对孩子对丈夫一见面就是一番的数落和责备。唉，再大的房子也会让人窒息，无法呼吸，所以住在房顶远比与争吵的妇人一起住在又大又宽阔的房屋更舒服。十九节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。到了这地步，甚至连房顶也不要了，宁可住在什么也没有的旷野，因为这妇人不只是爱争吵，而且还脾气暴躁。家庭幸福不在于房子有多大，而是在于家人关系的良好。若为了争那一口气，却把家人给气走了，值得吗？就算你能言善辩，你有理，你赢的，但却输掉了丈夫和孩子的心，这真的是你要的吗？坏脾气和争吵的妇人经常把丈夫孩子挤到墙角，导致他们要么不回家，要么躲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。这时候不要怪丈夫不爱家，也不要埋怨孩子不懂事，因为这家是愚昧妇人自己亲手拆毁的。哦，求主帮助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，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阿们。十到十二节，恶人受罚中的启示。当我们看见别人受刑罚，我们会有哪些反应呢？就好像一个教室里，若有一个学生被老师处罚，其他学生看见了，有的赶紧安静下来，安分守己地完成自己的作业，也有的学生根本不放在心上。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，有不同的反应。第一，第十节，恶人的心乐人享祸，他眼并不连续吝啬。恶人的心切慕邪恶，所以一点也不顾惜怜悯身边的人，看见别人受苦反倒幸灾乐祸，他不会因此反省自己的行为。第二，十一节 A， 懈慢的人受刑罚，愚蒙的人就得智慧。平时向愚昧人讲道理，他听不进去也无法理解，但是当他看见别人受责罚，他反而就领悟了。第三，十一节 B， 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，因为他愿意听别人的教导，并且愿意接受人的纠正，所以不需要等到责罚就已经领悟了。第四，十二节，一人思想恶人的家，直到恶人倾倒必致灭亡，所以他不会去羡慕恶人的不义之财，他不会效法恶人的诡诈，他不会抱怨自己殷勤筹划的辛劳，也不会怀疑自己所拣选的仁义公平，不会放弃正直的道路。十三到十五节，秉公行义，施行公义的审判。十三节，撒尔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 有人以为假装听不见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，实际上神是知道的，因为耶和华衡量人心。当人不连续他人，将来自己落难时也得不着连续，这就是神的原则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十四节，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。强调暗中送礼，不在人前羞辱他，以及怀中只随身携带，找到机会就递给对方。送礼送得合宜，可以挽回关系，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弥补自己给他人造成的伤害，为表明自己的诚意，不是为掩盖自己的罪恶。但是若应用的不合宜，就是贿赂，为了逃避罪恶应有的刑罚，以礼物蒙蔽人眼目，颠倒是非。十五节，秉公行义，使义人喜乐，使作孽的人败坏，或意为使作孽之人恐惧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请听穷人的冤情，不受贿赂，不怕恶势力，并且按着仁义公平施行公义。十六到十八节，恶人的下场。十六节，迷离通达道路的，比住在阴魂的会中。离弃了神的法则和公义，自然就落入了没有神的领域，也就是阴间，与那些同样行恶的人在一起。这样的人虽然肉体活着，灵里却是死的，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若不悔改，将来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。十七节，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。每天只想着要吃喝玩乐，认为活得精彩就是要享乐，所以这样的人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岂知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被花光了。十八节，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。如何为赎价呢？当灾难临到时，无论是神降下的审判，恶人的恶行带下的祸患，或是恶人设计陷害义人的恶，在各种危险中，神必保护义人，不容许祸患临到义人。恶人设计的恶反倒临到了他自己。以下有三种例子。第一，个人的例子，哈曼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，自食其果。第二，群体的例子，亚干隐而未现的罪导致以色列人爱城战败，只等处死的亚干才止息了神的愤怒。第三，国家层面的例子，神使亚述王基拿西利对犹大国的怒气转向了埃及、古实和西巴，原本攻击犹大国的计谋转向了他们。另外，神也可以直接使用不认识神的外邦君王来拯救以色列人，如以赛亚书44章28节所预言的塞鲁士。这是神的原则，我们不需要害怕恶人的计谋，也不需要担心大环境里对罪恶的审判会牵涉到神的百姓，神必会为我们预备出路。阿们。第四段落，21章20到29节，耶和华衡量人心的标准下。20-21节，智慧人的节制与追求。20节，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，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。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有所得，只是愚昧人枉费了神的恩典随意挥霍，而智慧人晓得珍惜，好好的收藏，保留到最合适的时机和场合才使用。21节，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、公义和尊荣。愚昧人追求当下的满足，什么都是现在此刻就要，而智慧人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，所以他有节制的能力，积蓄财宝，愿意牺牲当下的享乐，为要得着因公义仁慈而来的生命、公义和尊荣。22-23节，智慧人的节制与征服能力，征服外在的诚意。22节，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，轻覆他所倚靠的坚垒，强调智慧胜过勇士的能力以及坚固的营垒。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跨越并且得胜，征服自己的口舌。23节，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若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就是完全人，他也有能力勒住自己的全身。24-25节，恶人的骄傲与懒惰。骄傲的人为了炫耀自己愿意做很多事，懒惰的人连一根指头也不愿意动，这两者神都不喜悦。 首先出于骄傲做的工，24节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，原本想要得荣誉却换得了臭名，因为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原文是都出于骄傲愤怒，因骄傲成就的工作，为了炫耀自己高举自己，所以散发的是骄傲和愤怒的毒气，神不悦纳。第二，出于懒惰不做工，25节，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。懒惰人的心愿是什么呢？不是什么伟大的梦想，而是各种懒惰的心愿，譬如不劳而获、坐享其成、无功受禄等等。26、27节，恶人的贪婪与恶意。26节，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。亲爱的，你每天脑海里想着的是如何得更多，还是如何给更多呢？人的贪是无穷尽的欲望，终日想着如何得更多。相反的，义人的一生不但殷勤做工，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，所以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也乐意施舍。27节，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？恶人行恶，以为献祭可以掩盖自己内心的污秽，搪塞自己的良心，这样的祭物神绝不喜悦。耶和华衡量人心，他看见人不存的动机，因此厌恶恶人的祭物。28、29节，虚假与无辞 vs 长久与坚固。28节，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作假见证不只是黑缩成白、白缩成黑此类的谎言，还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虚构和理念。因此听真情而言，更是指聆听神的真理并讲述神的真理。29节，恶人脸无羞耻，他毫无羞耻地认为自己都是对的。相反的，正直人行事坚定，原文意思是正直人指引自己的道路，什么时候走偏了就赶紧回到正路，以神的法则为人生导航。最后一个段落，21章30到31节，耶和华的主权。30节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原文是没有智慧、没有聪明、没有谋略能抵挡耶和华。我们的神至高无上，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万有靠他而造，也是为他而造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既然如此，难道还有任何人间或灵界的智慧和谋略能够抵挡这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至高神吗？31节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打仗需要马，但战场上的胜败不在乎马的力大。同样，服事需要我们来做，只是成败不在乎我们有多厉害，我们只是器皿，在神的手中为神所用。该预备的我们预备，该做的我们去做，这是顺服。我们在一切的筹备和征战中，要紧紧地倚靠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相信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阿们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唯有你衡量人心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律例典章来调整我们的心态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好让我们的一生讨你喜悦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